One.
听众朋友你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让我们先把这章圣经分一分段，从它的结构上来讲，有明显的两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二十五节是头一段，第二十六节之后是第二段。如果我们把这两段反复的读，其间的区别与主题应当是相当清楚。第一个段落是讲到做先知讲道恩赐与方言恩赐的比较，尤其对于方言的功用以及方言到底是什么，在教会中的地位以及我们对它追求的比重上应该怎么看，做了非常清楚的交代。第二个段落是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应当怎样行。让我们先看第一段，关于方言的问题啊，许许多多的人以及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中都不断的被讨论。其实我们所问的问题以及他的答案老早被保罗分析得非常清楚，记在这段圣经里面。问题是什么呢？还是我们所讲的一个老话，你是否把保罗这位外邦使徒当成一个活人，放在我们教会中使徒的职分、使徒的座位上，他说了算。如果是这样，那你不需要一个神学家，不需要一位大牧师来替你解释到底这段话说的是什么，你也不会去从里面分析出一些道理来，再从这个道理上推展出你自己认为对的看法或是做法。从最基本的，我们到十四章之前已经讲过的几个重点来说，首先，是不是教会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会说所谓的方言？不是，岂都是说方言的吗？方言是圣灵的恩赐之一，但是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不是你去求来的。第二，方言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外邦的话、外国话，还是一种所谓天使的话语或是灵语？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两者都是，两者都有，但是绝对不是说天使的话语等于万人的方言，或者说外国话就是天使的话语。因此很简单的答案，两者都有，两者都是。到底这个人说的是哪一种，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了，有什么关系呢？第三，保罗在这封信里面鼓励不鼓励我们追求说方言的恩赐，这个你就得好好读了。因为赞成说方言的人总是拿这几句话来说，第一，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的，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第二，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第三，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第四，二十一节，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把这些经文都放在一起，在讲台上鼓动弟兄姐妹要好好的追求说方言，就没有人敢反对。可是你把这些话放在这个段落里边来读，请问保罗讲这些话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你追求说方言吗？还是不要你追求说方言？刚才那个一二三四点啊，支持要我们追求说方言，都是被抽出来的句子。 你若是真有心去读读，去想想听听保罗讲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把它放回这些段落里，那马上你就会得到一个100%与此相反的结论。他说呢，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啊，是对神说，在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个好不好？这个当然好，但做先知讲到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到的乃是造就教会。这第一段开宗明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底下这些话是在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是说方言还是做先知讲道啊？是做先知讲道。可是当时的哥林多教会与我们今天一样，在这件事情上有了误解。因为人一说方言，你觉得这是直接从神来的，哎呦，这个很神奇，而且很神圣啊，我们是不是应当去追求这个东西呢？第二，保罗在第五节虽然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但是他底下又接着讲了，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你单把这个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拿出来鼓励弟兄姐妹去说方言，这完全曲解了保罗的意思啊。然后他花了很长的一个段落来解释他这一个吩咐。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或箫或琴，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你看这个小段落里面，他用多少负面的话来形容说方言，这是与你们没有益处的，发出来的声音是别人不知道是什么，是没有分别的，是无定的号声，不能让人预备打仗的，舌头不说容易明白的，让别人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这是向空说话。你说保罗在这里鼓励不鼓励方言的追求？你如果连这个都读不懂，那我们谈下去也是无益啊。他是说，你要追求的话，你就要切慕做先知讲道的恩赐，而不是去追求说方言的恩赐。他衡量这一切价值的标准，不是说你跟神讲的奥秘，神懂不懂，你懂不懂，你心灵里面受不受造就，而是说在教会里面，你所求的应当是造就别人。刚刚才说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们还要他把意思讲得怎样明白呢？他接着还说，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义的。你说的方言声音是有没有意义？有意义，但是其他的人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义，这说话的人必以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你们也是如此。你想说方言，你说了方言你就以为别人不如你，别人是话外之人，可是当你这样说，因为别人真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他也必以你为话外之人，他说你们也是如此。你要在教会中制造问题啊，在弟兄姐妹中制造隔阂吗？你可以去鼓励说方言，追求到最后啊，往往结果就是有一群得到方言恩赐的弟兄姐妹要离开那一群没有得到恩赐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彼此以为对方是话外之民了，我们交不通了，我们各执己见，再也跨不过去了。那这个问题显然是从哥林多教会就已经有了。底下这段话注意听，既然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他不要你去求那个造就自己的恩赐，因为那个恩赐第一是圣灵随着己意分给个人的，第二不是分给每个人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第三，就算你得到这个恩赐，也是造就自己而不是造就教会的恩赐。这个意思讲到这里是没有可辩驳的，你再辩下去就成了与保罗在辩驳了，是不是？既然保罗你说这是讲述各样的奥秘，那为什么我不能追求呢？那你去和他辩吧。 不过我们也要小心，所以那说方言的，这个说方言的是什么？如果圣灵真的给了你这个说方言的恩赐，那你就成了一个说方言的人。你说方言的人就要继续求，求什么呢？不是求说更多的方言，而是当求着能翻出来。因为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这是讲到那个能说方言的，你能用灵祷告，感谢主啊，也要用悟性祷告。你不要只用灵祷告，不会用悟性祷告，也不要只用灵歌唱，不会用悟性歌唱。不然你用灵祝谢，那在座不通方言的人既然不明白你的话，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他不是贬低这个恩赐，他是说这个恩赐在教会里的运用啊，你一定要有见识，并且站在教会的立场，他并不鼓励这样的追求。这个意思在这里应该是一清二楚的。你用方言去祷告，你感谢的好不好啊？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在教会里面，如果有人坚持要用方言祷告，那他祷告了你就不要说阿们了，你就说你祷告的固然是好，无奈不能造就别人。你祷告的我也不能说阿们，因为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不要怕他，这是保罗的吩咐，这是使徒的教训。不要以为他会说方言，他跟上帝中间有一条热线，他所说的就都对，他因为有这个恩赐，所以他是个使徒，你得听他的。保罗的话这么明白讲在这里，你要是还糊涂，那你不能怪别人了。最后保罗拿他自己做例子，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怎么样啊？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方言。在教会中应该怎么样啊？说方言还是说教导人的话？还有问题吗？对于方言，保罗的形容是什么？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请问这句话插在这里什么意思？对于方言这个恩赐的迷恋，对于想要得到说方言的恩赐，那种心智，那种追求啊，被保罗形容成什么？做小孩子。什么才是做大人的心智呢？羡慕做先知讲道。底下他又继续解释，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什么？不是天使的话语，而是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里面有几个应许，第一个是外邦人的舌头，外邦人的嘴唇，这是讲到方言的另外一面，一种外国语。今天你会讲外国语是很稀松平常的事，在五旬节当天不是这样。那门徒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个外邦人的舌头就使得从天下各国来的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大为吃惊啊！还有人讥笑他们说，他们无非是给新酒灌满了。可是五旬节那天的事件并没有到此为止，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说，请问他们这个高声说是继续用方言说还是用希伯来话说？他们这时候已经不再是说方言，而是做先知讲道了，说人能听得懂的话。要不然当天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虽然听见天上的大响声落下来，都跟着来聚集，却不能够得救，还以为他们疯了，他们被新酒灌满了。使徒们站起来，彼得为他们解释，你们刚才所看见的是一个见证，是一个旧约先知书预言的应验，就是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当你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征兆的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不是请听我的方言。 以色列家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方言，觉得惊奇；众人听见彼得先知讲道，觉得扎心。什么是做先知讲道？我们前一刻已经说了，其实就是把先知的话、经上的话为百姓们讲解明白，就如同彼得在这里所做的一样。你也可以说就是讲解圣经。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不是一个证据告诉你你现在才得到圣灵了，也不是一个证据告诉你说你这个人现在被神悦纳了，你受了灵洗了，不是。这不是为了使徒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当时还不信的犹太人做证据，把他们吸引到彼得、使徒这些地方来，让他们听懂彼得用人所能明白的话所传的福音、所讲的道。主吩咐使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话你要仔细听，你尤其不能够随便忽略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注解。有没有说方言，他们当日都被圣灵充满，他们都得到能力，他们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但是他们当日被圣灵充满，之所以说方言，保罗讲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他们所得到的能力也绝对不只是在说方言这件事情上。说方言不等于得到能力，得到能力不等于说方言。怎么知道从此以后使徒们传道还有哪一次是用方言来传道呢？一定是用先知讲道之能来传道，对不对？把这些问题交代清楚，保罗就要往下一个阶段的主题去引了。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个段落，你们聚会的时候应当怎么样行。什么叫做聚会？在14章23节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什么是聚会？23节的定义，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这个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也就是26节所说的你们聚会的时候。聚会和教会这两个词在用法上是有区别的。聚会并不是教会的全部，教会不是聚会开始的时候才开始，聚会结束了就停止了。神要住在教会之中，不只是聚会的时候才与我们同在。在聚会的时候，如果你看见明显的圣灵工作，比如有很多人一起在说方言，并不表示这个教会更有主的同在，甚至并不表示这个聚会那个圣灵的运行是神在教会中正常的运作。反过来说，在聚会之中你看不见很明显神的工作，也不表示神不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在。教会的实际、教会的品质在于像12章所说的，能不能肢体彼此相顾，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不体面的越发加上体面。或是像13章所说的，有各种爱的流露在教会之中。你不要光看人在这个聚会里面得不得到医治，你要看在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害羞的事，是不是自夸张狂，还是大家都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些事情啊，我们需要内涵，我们需要读明白圣经的话。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我们应当干什么？这是保罗接下来所要做的吩咐。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留心，看看他到底叫我们做什么。是要在每次聚会的时候一并赶鬼，祈求圣灵的浇灌，说方言，还是尽量提供大家一个很奋心的经历，有高水准的音乐团队来带我们赞美敬拜？哥林多前书14章第二个段落所要引出的主题就是怎么聚会。这个题目从什么时候开始讲呢？从11章就已经开始讲了。他到目前为止所提出聚会的规矩，第一，女人的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在教会里面要顺服主的安排。第二，领主餐的时候 要彼此等待，并且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免得你们聚会啊自己取罪。第三，其实就是现在所要讲的，聚会的时候应当怎样行，怎么聚会。但是要把这个题目说明白，一定要弄清楚神在教会里的安排、恩赐、功用与职分，彼此之间是怎么回事，我们众人怎样在基督里边成为一身，并且整个教会所需要追求的目标乃是在于彼此相爱。还有呢，要羡慕做先知讲道。保罗会把这些事情提出来，显然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三方面的混乱。第一，就是在教会里男人与女人秩序上的混乱。第二，领主餐的时候不但分门别类，而且不分辨是主的身子，这方面的混乱。第三个混乱就是聚会方式的混乱。什么样的混乱呢？第23节，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尔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岂不说你们癫狂了吗？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保罗就不会写这样的话。显然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追求说方言，并且聚会的时候大家有点比赛说方言啊，已经成了一个风气。保罗直接把这样的聚会叫做癫狂。前面才说说方言是为了不信的人做证据，这里却说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若都说方言，不信的人进来要说你们癫狂了。区别在哪里？后面这个全教会都在说方言啊，显然已经不在圣灵的掌管之下，别人也看不见他们的见证，而且这个方言不像彼得他们成为后来先知讲到的证据，让人可以明白，让人可以信，反而成了让人半跌的举止，甚至别人以为全教会都癫狂了。不要忘了，在教会中除了恩赐之外，一定要讲究职分与功用。现在外邦人的使徒在吩咐外邦人的教会，我们实在应当留心听，不要再重复的去问一些问题，好像保罗从来没有为这些问题做解答一样。那么到底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应当怎么做呢？26节，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我们要聚会，怎么个聚会法？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它是相当自由的，而且是大家都参与的。但是我们也要明白，这样子的聚会方式并不是唯一的聚会方式。别忘了前面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显然保罗在他们中间的时候，他们不见得是这样聚会，是保罗说他们听，保罗用启示、知识、预言、教训为他们讲解。那一类的聚会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信息性的聚会。那我们没有保罗怎么办呢？别忘了，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谁啊？教师嘛。做教师的可以带领信息性的聚会，但是这一类的聚会主要就是把使徒的教训、先知的教训，也就是新旧约圣经讲解给信徒听。除了这种信息性的聚会，再来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暂时把它叫做交通性的聚会好了。你有诗歌、有教训、有启示、有方言，或者有翻出来的话，都可以自由拿出来与大家分享，但是基本的规矩是凡事都当造就人。有什么是不造就人的？讲到这里应该很明显了，它尤其是指着没有翻出来的方言是不造就人的。那这样的聚会有没有一些什么基本规矩呢？有，首先他又提出方言的问题，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你不能太多的人， 也不是大家一起说，要轮流的说，说的时候一定要有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做什么？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你看方言这个恩赐在聚会中的使用被保罗加上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他并不是否定方言这个恩赐的价值。前面已经讲了，说方言的是对神说，在他心灵里讲说各样的奥秘，他愿意我们都说方言，他自己说方言也比众人都多。方言是不是好的？是好的。但是有这样恩赐的人，要是要在聚会中在教会中尽职分，发挥方言这个恩赐正确的功能，有很多讲究。你不能大家一起乱糟糟的说，并且你要说就要翻译出来，要是没有人翻译，你就应当闭口不说。难道这样的指示还不够清楚吗？实在是很清楚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所谓先知讲道就是把使徒先知的教训讲给大家听，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像这样的话，你如果要把它变成细则也可以，因为它的确就是在教会聚会的时候设立一些规矩，不能抢着说，也不要太多人说，说的人不可彼此争斗，听的人呢要慎思明辨。显然每一位教会的成员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在这件事上没有特别的要求，特别的规矩，但是任何带进混乱的方言也好，争辩的言语也好，都是不合宜的，你都从圣灵的掌管中脱轨出去了。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像这样交通性的聚会，一个一个做先知讲道，还有没有别的规矩呢？有。对不起啊，34节又来了。妇女在会中，这个会显然是讲到这样交通性的聚会，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这个圣徒的众教会，就如同保罗在11章16节所说的，关于女人蒙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还有在7章16节，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所以这里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意思应当就是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我不但在你们中间设立这样的规矩，无论在犹太人外邦人各处，神的教会都有这样的规矩。当全教会聚在一起有交通性的聚会的时候，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上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中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这个说话显然是说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有弟兄在，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理岂是从你们出来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这两句反问也是证明了这个不准妇女说话，不是叫他们只要在教会里面就是哑巴，而是在这类聚会里面，神对姐妹的要求是安静顺服，让弟兄们去说，听弟兄们去说，坐在旁边慎思明辨，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服，回家和自己的丈夫商量。这是保罗为教会聚会所定的规矩，就如同他在11章讲到女人蒙头的规矩一样。这里他又说了37节，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 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若有不知道的，就由他不知道吧。在这个段落里面包括什么？第一，方言在聚会里面应当怎样？第二，一个一个做先知讲到这种交通聚会的规矩何在？第三，妇女在这样的聚会里边不应当开口说话，讲道理来教训人。有关于这些规矩，保罗说这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不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你当然应该听。如果你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那就更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如果你不知道，他没有意思要和你辩，他说就由他不知道吧。39-40节他做结论说，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什么次序啊？就是保罗在这几章圣经里面所写的一切与教会有关的次序。弟兄姐妹，这些话实在是不难懂，也不需要人另外给我们解释过。让我不厌其烦的再提醒，要读懂这些话，诀窍很简单。第一，你要明白这是外邦使徒在外邦教会中尽他的职分，你最好听从。第二，把这一切的话连篇的读下来，不要东抽一句西抽一句，在那里胡思乱想，或者是用抽出来的经文来支持你自己的偏见，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保罗一再说这些话是什么？主的命令。我们不但应当知道，更应当听从。与今天传统的教会相比较，这种交通性的聚会啊，就很像我们团契里的分享聚会。而信息性的聚会呢，就像传道人站讲台的主日聚会。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的做法好像还相当能与圣经吻合，但实质上也有从保罗的吩咐里面偏离出去的危险。怎么说呢？这整章的重点是在于要全教会的弟兄不但都能够切慕做先知讲道，而且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也给他们机会来尽这样的职分，造就人，安慰人，劝勉人，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可是在今天的教会之中，讲解圣经讲道往往被加上了专业的门槛。我们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受造就，可是在受造就的同时呢，并不鼓励也不提供一个机会让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待久了，传道人就变成讲道人。一个教会要是没有传道人，他们就很担心，要老早，最好半年一年以前把全年的讲道人都排下来，要不然弟兄姐妹就睡不着觉了。因为我们都不是牧师，我们都没有资格讲道，我们也不会讲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里面并没有一个建议，就是你们一定要去请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来为你们讲道，来为你们当家。他整个写信的对象是教会的全会众，尤其是教会的弟兄们。那时候人所受的教育远远赶不上今天。如果保罗对那时候的教会都有这样的期望，我们对今天的教会更应当有这样的期望。做先知讲道不是一个专门行业，也不是一种圣职，而是要人人都切慕的属灵恩赐，就像追求爱一样，他要我们起来追求，并且在这方面呢彼此服侍，彼此劝勉。不过这种在道理上教导人的职分，他又不要姐妹来做。这也是今天教会的潮流与保罗的吩咐相反之处。那是不是姐妹在教会里边就完全没有教导的职分？当然不是。不要忘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是全教会聚在一处，全教会的交通性聚会。他不要女人来辖管男人，他不要女人来教训男人，也不要男人从女人学道理，这本是不合宜的。但是妇女自己有自己的聚会，教导孩子，教导儿童也是妇女的天职。在圣经里也给我们看见妇女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例子，都没有律法禁止。比如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回去让合城的人都信了主，谁能定罪她呢？ 但是他的确又是去做见证，而不是去讲道理教训人。约翰福音说，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如果那个城里的人自己开始聚会，再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做他们的教师，就不妥当了。可是他做见证这件事情，一点都不与保罗在这里所说全教会聚在一起的交通性聚会、信息性聚会相冲突。从11章到14章讲到这里，保罗把教会的规矩、教会的秩序、全教会追求的重点，以及我们应当怎样聚会，都做了清楚的交代。今天有一种说法，就是14章这种聚会方式啊，是因为当时没有所谓的牧师或者传道人来带领教会，所以想出来的一种权宜之计，是不值得效法的。而我们今天这种到外面聘请一个受过专业神学训练的人在台上讲，大家在底下听，是更合适的做法。但是我自己读这几章圣经，一点读不出来保罗讲这些话有任何权宜之计、退而求其次的味道。他所勾勒的教会图画，是一个借着恩赐、功用、职事交织在一起的生活群体，而不是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讲道活动。他所着重的在11章是彼此顺服、彼此接纳、彼此等候，在12是彼此相顾、彼此体恤，在13章是彼此相爱，在14章是彼此勉励、彼此交通。这一些都交代好了，才讲到我们今天认为最重要的神学问题、教义问题、真理问题，那是我们到了15章才要继续讨论的题目。我
要向山，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